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软资源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张鑫，很高兴在春节过后又一次和大家见面。刚才非常抱歉，因为我们会议室有点故障，所以我们今天上课时间稍微有点晚。我们今天的课程题目是 .NET CF 开发技巧大串烧。在这一节课里边呢，我们的内容主要是我整理了一些以前经常有的朋友给我发 mail，询问一些，在那个 .NET Compact Framework 开发中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呢，也有人给我们那个 Windows Mobility at hotmail.com 那个信箱发信询问了一些问题。我们挑选了一些，问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多点的问题吧，然后整理了一下，做成这样一节 webcast，然后呢，希望能对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在这节课中呢，因为都是针对 .NET Compact Framework 开发的内容，所以呢，希望大家以前做过一点点基本的 Windows Mobile 开发的经验。这节课程的level 级别是200，课程难度比较简单，可能有的朋友里边很对于课程内容很有的都已经比较熟悉。在这节课里边，我们所讲的内容主要是 .NET Compact Framework 程序中开发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和技巧。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课程的内容。首先呢，很多朋友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 Mobile 开发中呢，访问文件必须要使用绝对路径。而使用绝对路径呢，往往是这样一个情况：您在程序中可能要访问程序目录下的某些文件，例如说你部署上去的一些文本文件或者数据库文件等等。而访问这些文件呢，必须要首先获取当前路径，然后进行拼接。可是，在 Mobile 开发中呢，我们无法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来直接获得应用程序当前的路径。那么要想获得我们应用程序当前的路径呢，要想获得应用程序当前路径呢，我们的方法呢，是首先呢是使用 assembly 这个对象。assembly 的对象呢，它就是标明了，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DLL 或者是一个 ESE 文件，一个程序集文件。通过 assembly 类的get executing assembly 方法，通过它可以获取我们当前正在运行的这个程序，获取到当前的正在运行的这个 assembly 之后呢，再通过它的 get name，它的 get name 呢，它所获取的呢是某一个这个 assembly 它的一个完整的名称，它里边标明了它这个 assembly 的这个特性，例如它的版本呀等等，最后通过它的 code base 可以取得这个程序集的路径。最后呢，通过 path 点 get directory name，这样就可以获得我们当前你这个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它所在的路径。获得了我们当前程序的当前路径之后呢，您就可以再来和你所需要访问的文件来进行拼接，然后最后来访问你所需要访问的文件。还有人会经常问说，在我的程序中怎么去调用另外一个程序？那么有可能是在你的程序中，你需要去打开 IE，或者是呢去打开 Outlook，打开 Word 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要打开另外一个程序呢，这里分两种情况。如果您使用的是 .NET CF 1.0的话，如果您使用 .NET CF 1.0的话，那么您可以参考使用 OpenNet CF 1.4中，它提供了 process 类，因为在 .NET CF 1.0中呢，并没有 process 类。OpenNet CF 1.4的源代码呢，您可以从下面这个地址里边下载。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我这个下载过的这个类库。 下载完之后，您把它当那 OpenNet 4F 1.4的源代码解压开，最后这里就是 OpenNet 4F 1.4的它这个源代码目录数。它我们找到它这个 OpenNet 4F 这个目录里边，然后进入这个目录，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个 process 类，还有一个 process start info 这样一个类。我们可以如果您要使用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参考，您可以直接来参考它里边源代码的实现。我们打随便，我们先打开一个看一看。您可以在来直接使用它的源代码，或者呢，如果你觉得它的源代码比较或者呢，直接使用 OpenNet 4F 1.4 的 DLL， 你做个引用来使用它 DLL， 或者呢，你觉得它这个比较庞大的话，你就把打开源代码，从中间拆分出你所需要的内容，然后来进行使用。不过很高兴的是，在 .NET 4F 2.0 中，已经提供了 process 类，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process 类来很方便的来调用另外一个程序。好的，我们来看一看 demo 演示。这里边我已经做好了，事先做好了一个 demo 工程。在这个程序中呢，我所想做的目的呢，就是说在我程序中，然后来打开一个我这个 mobile 系统中本身已有的运行起来它的一个游戏，小游戏。我们看一看，打开一个模拟器，进入资源管理器，我们找一找这个游戏的路径。在 Windows 下 ，Windows 目录下，它有一个游戏叫做 Bubble Breaker 这个小游戏。那么我们在代码中怎么来把你的在程序中调用起来这个游戏呢？我们在代码中可以这样写，当然如果要使用 process 类的话，你首先前面需要加上对这个的 using system 点，加上这个，然后呢 process 类先实例化一个 process 对象。这里边我们可以直接 start， 我要想 start 这个一个 process 的话，我们需要给它指明你是来它的要调用哪个程序，我们可以再用一个 process start info 这样一个对象。我们看 ps 这个 process start info 它里边有什么内容，我们可以首先需要告诉它，就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告诉它我要执行哪个程序。例如这里我们是需要让它执行 Windows 目录下的 Bubble Breaker， 我们看一看它对不对，名字是不是叫 Bubble Breaker？ OK， Bubble Breaker。 然后呢，如果说您的程序可能还如果还需要参数的话也好办，这里边它可以给它加上这个参数，加上一组命令行参数。当然这个程序这个小游戏它是没有参数的，所以我们不用管。这个 process 对象它的 start info 给它附上我们这个刚才实例化好的这个 start info 对象，然后这样 OK， 我们就可以来把这个运行起来了，我们来试一试看看。首先把编译好之后部署到这个模拟器上， 我们来点击 play game。OK， 我们看到这个游戏已经成功的调用起来，把它关闭掉，我们就回到原来程序。这就是在我们的程序中，来调用另外一个程序。我们常用的方法呢，是用 process 和 process start info 这两个对象来初始化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进程的描述，然后把它运行起来。好的，我们回到 PPT。有时候在您的程序中可能需要访问一些外部资源，例如说要访问外部服务器上图片、声音或者文字资源。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虽然我们在 .NET CF 中提供了很丰富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这个对于 Web Service 的支持，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Web Service 来访问某一个 Web 资源。但是有时候由于原来的服务器的条件限制，或者是对原来的系统进行重构比较麻烦，可能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程序去直接访问某一个 Web 服务器上的文件。例如说，直接下载某个图片，或者是呢，我们在外部服务器上直接公开了某一个接口，那么这个接口呢，可能它并不是常规的 Web Service 的方式，而只是来输出一定的一些字符串等等这样的形式来进行交互，或者呢，我们想我们可以通过给像 Web Service 来发起某个 URL 的请求或者 POST 的数据，来和 Web 服务器进行交互，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让我们的程序和 Web 服务器来进行交互，来获取网络上的数据。那么要想获得网络上的数据呢，很简单，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 HTTP Web Request 对象和 HTTP Web Response 对象来请求这些资源。 HTTP Web Request 对象呢，它就是用来向一个 Web 服务器发起一个请求，而 HTTP Web Response 对象呢，就是用来获取我们Web 服务器对您的响应。 OK， 我们来到演示。这个 demo 程序的意图呢，我们是用来从一个 Web 服务器上来获取一个图片资源，把它显示到这里来。我们看看我代码是怎么写的。首先定义好你要请求这个网络资源，我这里呢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它就是我们这个 MassDN Webcast 的这个首页上的这个蓝牙耳机的图片，把地址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先实例化一个 HTTP Web Request 对象，它呢是通过我们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 方法，就生为我们的这个指定这个 URL 生成一个新的 Web Request 类，然后呢再有生成一个 Web Response 类。Web response 呢，它就是我们刚才 Web request 的 get response 的方法来获得的。取得响应之后，然后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文件来先存放到本地。我这里来先打开了一个流，然后呢，用一个二进制流，因为我这图片是个二进制文件，对吧？然后我们把数据从我这个response 里边读出来 ，get response 流，就是我们这个 response 对象，它有一个 get response stream， 就是获取我们这个服务器响应的这样一个流对象。获取这个流对象之后呢，我们把它来写到我这个图片这个写到这个文件里边来。然后最后写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文件流关闭。最后呢，我们来实例化一个 bitmap 对象， Bitmap 对象呢，我们让它从我这个刚才存放的这个文件里边来去读取出来。这就是 JPG 文件，我这里写了点错误。最后实例化完这个 image 对象之后，我们把这个 image 对象付给我们窗体上的这个 picture box。这就是我们代码的流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还是把它部署到这个模拟器上。好的，然后来 get。这时候呢，它就通过这个 HTTP Web Request 的对象向我们这个发起一个请求，就是刚才你请求的那个 URL。然后呢，通过所返回的 Response 对象里边，来把这个 Response 对象的流的数据存放下来，存放到一个文件里边，最后把这个文件显示出来。那么我这里呢的 demo 呢是存放成一个图片，因为本身我所请求的就是一个图片。例如说，如果说您可以直接请求网络上的某一个外部页面，对吧？然后呢，对外部页面里边返回的这个数据，这个成本数据，然后您再自己再进行解析，来获取其中某一段数据。或者呢，您可以在服务器端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来直接返回某些特定的字符。特定的数据来在你的程序中进行获取。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它已经成功的获取下来了，在我们程序中显示出来。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 Web Response 对象来获取的这个 Response 流，然后把它存成一个文件，最后再把它显示到我这个 Picture Box 里边来。好的，我们退出，返回我们刚才的 PPT。还有呢，经常会有朋友问说，我的窗体上的内容，如果排放的超出了我窗体的大小，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很简单，在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中 ，form 对象它有一个 auto scroll 的属性，如果您把它设成 true 的话，那么您这个窗体的内容它就会自动的来进行一个滚动。但是在 .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中，我们的窗体呢，它是没有这个属性的。这时候，如果您想来让窗体的内容来实现这个滚动效果的话，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些处理。这个处理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那么我们的做法呢，是首先呢，把你所有的控件都放入一个 panel 里边，放入一个容器里边，然后呢，在窗体上再放入一个 scroll bar， 放入一个滚动条，最后再根据这滚动条的值，用户来点击滚动条值，然后动态的调整 panel 的位置。这个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但做起来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我们来看一看 demo 演示。我们这个程序呢，它是一个 .NET CF 2.0 的程序，所以我们看一看窗体 form 类，它有一个属性呢，叫做 auto scroll。 把它设成 true 的时候，那么当你的窗体上的内容如果超过窗体上的内容超过窗体大小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有个滚动条。我们看到这里有滚动条，这里是有滚动条的。这里边窗体里边，实际上我只搁了两个对象，搁了两个空间，搁了一个 tree wave， 然后在下边搁了一个 button。我们来把它运行起来，先看一看效果，看看它的效果。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程序运行起来，这滚动条它就会自动显示出来。而且当你的模拟器或者是设备，当你的设备如果旋转屏幕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这个大小也会自动适应的。我们旋转回来，它说正常。我们回到程序，这是在 .NET 4F 1.0 的时候，但是目前现有很多设备上还都只是 .NET 4F 2.0， 刚才 4F 2.0， 现在，但是很多设备呢，里边内置的都是 .NET 4F 1.0， 所以处理起来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 .NET 4F 1.0 的程序，在 form 对象里边，它并没有刚才那个自动滚动的属性了，对吧？但是这里边我可能我想要放很多控件，我们上面有很多控件要显示，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呢，我是搁了一个 panel 对象，搁了一个面板，然后呢，我把别的很多控件，我把很多控件都搁到这个 panel 里边，都搁到 panel 里边，就包括这些我们要展示的内容都搁到 panel 里边，然后呢，在右侧。我搁了一个滚动条对象，搁了一个 V-scroll bar 对象，用它来控制我这个窗体的滚动。那么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可以滚动起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代码。我这里呢写了这样一个方法。首先，让这个滚动条 V-scroll bar 的 height 它的高度等于我当前窗体的就 client size 当前窗体的就可视用户可视面区域的高度，也就是说把我们当前窗体把滚动条设置成和当前窗体的高度一样，把滚动条 top 设成零顶到头，它的 left 等于 this 当前 form 的 client size 点 width。减去我们这滚动条自己的宽度，那么也就是说把这个滚动条放到我们这个窗体的最右侧，这时候再来设置这个 panel， 这个 panel 的 top 对也设成零， left 设成零，也是顶的最左边，对吧？然后 panel 点 width 等于 this 点 client size 点 width， 就是我们当前窗体的宽度减去我们滚动条的宽度。这样的话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这个面板的宽度刚好是我们这个窗体的宽度减去这个滚动条宽度，这样就相当于填充满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这里用这个 this 点 v scroll bar 一点 minimum number 等于零，最小值是零，但它的最大值呢？它的最大值我这里设置的等于我这个 panel 的高度。减去我的 client size 的高度，因为我这个面板的区域呢，它大于我这个窗体的区域。这里我能把它的滚动条的最大值呢设成 我这个面板的值减去窗体的值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待会儿再看。接下来，当用户点击这滚动条的时候，滚动条的值要发生改变，对不对？这里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当滚动条的值改变之后，我们把 this 点 panel 一点 top 把它的高度等于负的我这个滚动条的值，这有什么意义？我们想想，假如说这个滚动条的值当前是零的话，那么负的零还是零没关系，那说明我们当前看到的是个面板最顶端的内容，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用户向下点了一下，例如说我们看这里的属性，点了一下它的 small change 是五，也就是说它的值变成了五，值变成了五，它滚动条向下滚动，那么我们内容是不是应该向上滚动啊？对吧？那么这时候这个 panel 的 top 就等于我这个负的五，那么相对来就也就相对来说内容是往上提了一下，对不对？而我们这个滚动条的最大值等于我们的 panel 的值高度减去我的 client size 的高度。OK， 那么我们当我滚动条滚动到底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我这个滚动条的值是最大值，然后呢 panel 的 top 等于负的那个最大值，实际上刚好把这个面板移动到最上边，就是让面板的下沿最下边沿刚好挨着我们这个窗体的下边沿，对吧？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实际运行效果。我们程序运行起来，我们看到这是那个 panel 面板，它的高这个 panel 面板里边的内容远远超过我们这个窗体的内容。但是我在这里边我们对应代码来看，首先把这个滚动条给它贴边放到最右侧了，然后把 panel 搁到最左侧，这样而滚动条的最小值是零，最大值是面板的高度，面板的高度减去了我窗体的高度。这样的话，当滚动条的值发生改变，我这里点一下它移动了五，那么 panel 的高 top 变成负五，那么 panel 是不是相当于往上提了一下？这样的话下面内容就会展现出来，对不对？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我们自己的滚动条的效果。OK， 这里边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就固定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用户在运行的时候来改变了我们这个屏幕的显示方式，例如说从刚才的这个 portrait 模式变成了 landscape 模式，就是从这种竖屏模式变成了横屏模式，那么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来动态的捕获用户的这个改变吧。然后我们这个值就都需要重新再计算一遍。那么怎么来改变呢？在 Windows Mobile 5里边，我们可以添加引用，添加一个对 Microsoft 点 Windows Mobile 和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点 Status 这样一个 DR 这两个 DR 的引用。然后呢，我们来可以，它就可以动态的来监控我们这个程序的屏幕的转变。 应该是 system 点 status，刚才写错了。使用我们的 status 命名空间里，把它 system 实现，就系统的状态，这个对象。我们让它来监控我们的有个 display rotation 事件，也就是说，当屏幕的显示方向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监控到 SS 它的这个 system status 点 change 的，也就是说，当它的显示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就可以捕获到。这里边我们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程序的显示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捕获到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rgs 点 new value 来判断出它的方向。它这里边返回的值，它一般来说是零或者是90。那么来你就知道它是哪种显示模式。这是我们使用 Windows Mobile 5的 SDK 中带着这两个 DLL， 然后来判断我们用户的屏幕的切换。如果屏幕旋转之后在这里边，然后我们再来对刚才的这段初始化再重新做个初始化，我们也就是我们重新调用一下它，对这个高度进行一个判断。这样就可以。那么当旋转过来之后，这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是，在这里，有可能你旋转过来，在不同的显示方式下，它那个有可能在，例如说你这个窗体的在竖屏模式下，也就在 portrait 模式下，你这个 panel 面板的高度是满足要求的，但是横屏下，那么它是不满足，对不对？那么这时候就是，但是如果说，那么有可能在竖屏下的时候，我们的 panel 的高度实际上小于我们的窗体的高度的，对吧？那么这里的值是它是应该是零，然后我们应该做个判断，如果它减去它比零还小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就把这个滚动条隐藏起来，就不要显示了。而当旋转过来，我们面板的高度大于我的窗体的高度的时候，再让它显示出来，我这里就不再。不再做这个代码的演示了，我们这里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就 OK。那么这是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用户有可能在你窗体中，你的控件区域里边需要用户再做一些输入，那么做一些输入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是要一个输入法面板，对吧？而这个输入法面板有可能这个遮掩住这个用户遮掩住窗体的一部分，那么你这个滚动条拉下来之后，用户还是看不到一些内容，那么这时候怎么处理？我们就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我们先给它放进了一个input 的面板，input 面板怎么输入法面板居然放不进来了？通过代码里边也一样。 如果我们这里有个 input 面板，那么在我们这个 input 面板、输入面板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 enable 值来获取当前我们这个输入法面板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我们或者是我们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enable 这个清洁的事件，通过这 enable 清洁的事件来知道我们用户对输入法的状态的改变。然后在这里来判断它的 enable 的改变，如果它当前的输入面板是打开的或者关闭的，我们可以在这判断。如果是输入面板是打开的话，那么这时候对刚才这里我们就需要再重新做个处理，我们需要来获取我们当前这个可视区域，重新获得我们这个当前的我们这个把这个刚才窗体的大小来和我们这个可视区域在和这个面板的所遮盖的区域再做一个处理，然后获得我们当前真正的用户实际所能看到的区域，然后再来做一个高度的调整，这时候才能把滚动条调整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好，这是刚才讲过了，我们在有时候还需要处理我们这个对于屏幕旋转和那个输入法面板的问题。那么在 smartphone 上也有这样的问题， smartphone 上有可能这个用户的内容也比较多的话，来处理。其实 smartphone 上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 smartphone 上的时候，我们用户他的控件焦点是随着通过用户通常是通过方向键来控制我们控件的焦点的，对不对？其实在 smartphone 上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来预先定义好每一个控件所获得焦点的位置，它所获得焦点之后，然后直接来把整个这个刚才跟它一样也是搁这个判断里边，把整个判断的位置来进行移动就行，就事先你把这些位置都定义好来直接来转变位置，而不需要像这样来计算这滚动条的位置。好的，我们回到 PPT。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呢，他写的程序里边可能会有多个窗口。当你的程序打开多个窗口之后，在任务管理器里边，用户如果不小心退出程序了，那么他想回到程序的话，通常是先进入任务管理器，然后再激活你的程序。但在任务管理器中，可能会看到多个关于你这个程序的窗口。这样就会给用户带来困扰，他就不知道诶到底我应该是进哪个窗口了。这个解决方法很简单，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非活动窗口的标题给它设成空字符串就 OK。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来实现。这是假如说这个是你的主窗体，我们可能会有第二个子窗体，对吧？通常情况下绝大部分人调用第二个窗体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我们来一个把这个第二个窗体给它实例化一下，然后调它的事后 dialog 或者事后方法把它运行起来。但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就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第二个两个窗体都会在任务管理器里边出现，那么可能用户就会比较迷惑。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是在调用它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本窗体的字符串存放起来，存放了把本窗体的标题存放起来，然后把本窗体的标题设成空字符串，再调用第二个窗体的 show dialog 方法，把它以模式对话框的方式显示出来。那么第二个窗体关闭之后，然后再来把本窗体的这个标题恢复，我们看一看效果。好的，我们先来试一试第一种方式，打开第二窗体。那么用户如果不小心切出了程序，对吧？他想回去，通常我们都是在这种方式来在设置控制面板里边找到运行的程序，然后激活它。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它有两个窗体，都是你这个，一个是 Multi Window， 第一个窗体标题叫是 Form Child， 因为我这两个窗体的标题起的不一样。用户还好办点，他知道该去激活哪个窗口。但如果说两个窗体的标题都起的一样，那么用户就会更加混淆了，不知道该进哪个了，对吧？假如你看用户他只能去试探的去找一个来激活它，退出。那么如果用第二种方式，打开之后我们再进行刚才的，我们看到里边它只有一个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窗体的标题设成空字符串，那么在任务管理器里边就看不到它。我们把它激活， OK， 回到它了，退出。退出我们看到这里边就又恢复成原来的 Multi Window， 激活它回到这个程序。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个窗口，如果说通过这种激活的方式把第二个窗口如果关闭的时候，它实际上第一个窗口它虽然显示出来了，但是它并不是活动窗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调用它的 active， 让它来获得焦点，把置到前端来，这样本身这个窗体就会标为活动。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这里都是用 show dialog 方法呢？通常情况下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show dialog 方法，而不是使用 show 方法。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使用 show 方法的话来显示第二窗体，那么在刚才那种任务管理器里切换的情况下，它用户很有可能切换到一个不该去的窗体，因为两个窗体都可以同时存在，对吧？例如说form 本身 manform 已经打开子 form 了，然后它又切回到 manform， 它可能又去实例化一个子 form， 那么就会造成一些资源浪费。那么使用这个 show dialog 方法的话，就算它在任务管理器里边你没有做这个处理，它看到了两个窗体，那么它激活主窗体，它也会自动跳转到我们这个子窗体的显示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使用这个 show dialog 方法，我们看到它可以返回一个 dialog result 方法， dialog result 值。我们可以通过子窗体关闭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返回值，例如说一些 OK 确定 cancel 等等这样一些返回值，让主窗体来知道子窗体的一些动作一些结果。所以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我们这个show dialog 方法来显示子窗体。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 需要在多个工程中共享代码，是吧？例如说你有一段代码，它是一个公用的，那么可能你想在很多工程中都来用这段代码，都来用这个文件，那么怎么办？你是把它编译成一个把它这个代码分别加到各个工程里边呢？当然肯定不合适，因为你在不同的工程里边都需要来分别维护这些代码，如果某个地方改变了，那么你可能需要对各个地方都来做改变，那么这个维护的工作量就非常大的。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解决的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首先把所有的一些需要共享代码呢放入一个单独工程里边，单独来编译，然后在其他的工程中我们使用链接加入的方式来加入这些文件。我们来看一看，就这里，我这是一个，只是一个 DLL 的工程，我这里边来一个写了一个类，里边有个方法 Hello World， 我想在别的地方都来使用这个 Hello World， 对吧？那么我们怎么用它的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直接这个文件前边有一个，它这一个 demo 那个 CS， 但是前面有个小箭头，它的添加方式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这里我也是来加了一个工程，对吧？但是呢我添加那个文件的时候，通常我们是添加一个现有项，添加一个现有项，然后导到我这个文件，这时候不要急着双击或者点添加加进去，我们点这个添加按钮的下边就展开有个添加为链接。添加为链接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来把我们这个文件，它只是做了一个链接，而不是把它文件拷贝到本工程里边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两个工程他们都用了这个 demo.cs， 但实际上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而这个文件原始的字在这里。那么举个，我们在这里做点改动，我们看一看，比如说我把这个 w 大写改成大写， OK， 我把它关闭，我们从上面打开看一看，看到没有？这里边是也改成大写了，这里边也改成大写，因为他们都使用了实际上同一个文件。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改动一处，而在各别的引用它的地方都能做了相应的改变。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一段程序我把它都写成公用的了，那么往往有时候有这种情况，我写的这段代码可能既要用在 TPC 上也要用在 Smartphone 上，那么我怎么在程序中判断我这个到底使用它的人使用调用这个代码的是个 TPC 还是 Smartphone 呢？这个很简单，我们首先呢引用我们这个 DLL 是我们 CodeDLL.dll， 它里边有个方法叫 System Parameter Info， 它用来获取我们系统的一些信息，再传一个参数就是 Get Platform Type， 获取我们平台类型。在我们这个 Hello World 2里边，我们看一看，首先声明一个 String Builder， 然后呢直接调用我们这个方法传入我们这个参数，告诉他我要取我平台信息，最后我们就可以获取我这个平台的类别，它是一个 TPC PowerPC 或者 Smartphone， 最后返回它。我这里就是返回的 Hello， 如果你是个 PowerPC 那个 Hello PowerPC， 如果 Smartphone 就 Hello Smartphone。 我们看一看， 好，我们看先看第一个，这个 Hello Word 一，Hello 一，它实际上就是直接简单的调用那个方法了。那么 Hello 二里边，它就先做了一个判断，在这里边，如果是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获取我们平台类型，这里边获取的，它就我们就知道它是个 Pocket PC。那么再相当于在你的代码中，你就可以做一些特殊处理。如果是 Pocket PC 的话，怎么着？如果 Smartphone 的话，怎么着？我们看看 Smartphone 的运行效果。哦，Smartphone 我还没写代码呢，这个没关系，其实不用演示了，就一样和它一样，只不过就是最后在 Smartphone 里边，它显示的这里边获取了平台类型的字符串，它最后取出的就是 Smartphone。我们看到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公用代码里边动态的根据我们这个平台的类型来做一些特殊处理，对于不同的平台来做不同的运算。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呢？还有一种方式，例如说，我不想让它在动态运行的时候才来这样改变，我想在它编译的时候就能确定下来，可以吗？也可以。通过。通过我们编译器的。预处理指令，我看到 if pocket pc 在这里加个井号，就是给编译器的下的指令。如果 pocket pc 就是如果我当前工程是个 pocket pc 的话，那么这个值它是 pocket pc。else if 如果 smartphone 的话，那么是怎么着？else 怎么着？我们看到这里，如果这段如果当前是 pocket pc 的话，那么它这里的代码是正常的。不满足条件的地方，它都是灰色的。那么这个 Pocket PC 的值是哪定义的呢？我们看到这里，它在工程的属性生成里边定义的是 Pocket PC。当然，你可以给它定义一些别的符号，例如说你叫工程一、工程二，这样也都可以。我们在这个里边打开，如果对于 Smartphone 来说，它是 smartphone，我们看到这里，如果它已经不是 Pocket PC 了，所以这里这段代码它是灰色的，而满足的是我们 smartphone 这段代码，所以它这段代码正常。还有个 else 条件，它也是灰色，最后 hello 它，OK。我们再还来继续运行一下我们这个。Hello test 一，它返回了 Hello Pocket PC，这就是和第二种和这个它的不一样的地方。这种方法呢，它是在运行的时候动态的判断你的平台类型，然后你的代码再来做处理。这种方法呢，它是在我们在编译的时候，你加上条件编译指令，在编译的时候就告诉编译器我只编译哪一部分代码。这两种方式呢，我比较喜欢的使用是第一种方式，虽然它的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一点，因为它里边要编译进去大量的冗余代码，而且呢，但是呢，还有个好处，就代码看起来相对比较整洁一些。这种方式呢， 它编译的代码量比较小一些，因为它只编译满足条件的代码。但是呢，代码的可读性稍微差些，因为有这么多的红指令，有这么多的编译器指令。这个就也就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就你觉得哪种方式合适，用哪种方式，这个没有，好像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好的，我们回到 PPT。还有大家很多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在模拟器中没法访问网络资源。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把模拟器通过 Async 与计算机连接一下就 OK。这时候呢，我们的模拟器就可以通过你的计算机的这个网络来访问网络资源。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在 Vista 下，当前的 Vista 下这个模拟器是无法和我们 Vista 下的 WMDC。你的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进行同步，它就相当于 Async，没法和它同步。那么大家需要等待微软发布正式版本的 Device Emitter 的2.0版本，或者是 Windows Mobile 6的 SDK。Windows Mobile 6的 SDK 中已经带了 Device Emitter 62.0。那么在这里边，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们看看这里边需要怎么设置。在我们的这个，你在 Async 里边，或者是在那个 Vista 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设备中心，就是 WMDC 里边，我们来设置我们这个连接。这里边你需要把它改成允许 DMA 方式。DMA 就是直接内存访问，首先要把它确保它设成 DMA 模式，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我先把我这个断开，我们在我们这个Device Emitter Manager 里边，我们找到你这个模拟器，然后。我们在右键菜单里边会看到有个 Cradle 是什么含义？它 Cradle 就是底座的含义。因为在以前早期的这个 Pocket PC 这些设备里边，它们都是通过一个底座，然后和电脑进行连接。这个底座通过 USB 线和电脑连接，所以 Cradle 意思就是把这个设备搁到底座上，就跟电脑连起来。点一下 Cradle。这时候只要你刚才那个 Async 或者 WMDC 里边，正常的设置了 DMA 模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它就会自动的通过 Async 连接起来。这里边我就是通过 WMDC 进行了连接。OK， 这时候呢，我的模拟器里边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网络资源。我们看到，它已经顺利的访问了网络。好的，今天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想获取更多的关于我们 Mobile 的资源的话，我们可以访问以下这些网站。首先是 MassDN 中文网站。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今天正在使用的这 MassDN 的中文网络广播，www.massdnwebcast.com/msn，还有我们 MassDN Flash， 它就是一个新闻邮件以及我们 MassDN 的开发者中心。那么大家在开发中如果遇到什么关于 Windows Mobile 的一些技术问题、一些建议或想法，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这个 Windows Mobility at hotmail.com 这个信箱发信。这个信箱呢是由几位Mobile 方面的专家来进行维护，那么我们可以为大家进行无偿的这样一些解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订阅 Windows Mobile 的邮件列表，那么每月发行一次，里边提供了一些关于设备啊、使用技巧啊和下载等以及一些特惠信息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信息，为您使用 Mobile 提供更高的效率。 最后到每的这个答疑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请您点击我们右下角的那个提问按钮，然后在那个浮动面板里边输入您的问题，然后点击提问。今天如果大家看看的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有人有问题了，看一看。怎么在 .NET CF 1.0上程序执行一个实例？实际上在一个程序。实际上在我们移动设备上一个程序就是只能运行一个实例的，如果您想再做进一步的控制的话，您可以通过一些进程的一些访问等等，然后来做一个扫描，然后确保您对当前程序只运行一次，实际上这个你不需要你自己控制的。怎么让基于 .NET 1.0 和 2.0 的项目在同一个 solution 中，这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我们刚才看到，刚才你们看到我的那个 demo 的里边，这一个 solution 里边有那个 .NET 1.0 程序，也有 .NET 2.0 程序，对不对？其实也就是说，在你添加项目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这个项目的它后边如果比如说设备应用程序后边如果有括号写了 1.0， 那么标明这个工程就是 .NET CF 1.0 的，如果没有那个括号的话，那么它就是 2.0 的。iDreamer 问，请问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是不是只能在移动设备中使用？VS 20 Express 能做移动开发？这样的，最新发布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它是既可以既有移动版本，也有桌面版本。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构架我们的跨桌面、跨和移动设备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它不单，而且不单是桌面还有我们的移动设备，还有我们的那个tablet 等等这样的设备都可以使用的。VS 2005的 Express 版本它是不能做移动开发的，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应该是使用 Professional 版本以上才可以吧 ？Professional 或者是标准版。Gray Home 的问，会不会有很多问题在模拟器上没有在真机上发生？这个通常情况下，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模拟器和真机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说你的模拟器里边是使用的一个模拟器的使用的 .NET Framework 的 .NET CF 的运行版本和真实的机器的 .NET Compact Framework 运行版本不太一致，例如说一个是 1.0， 一个是 1.0 SP3， 那么可能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差别不是太大，一般来说你可以认为它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好的，大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我们就可以来最后到我们的这个回答问题的界面，然后我们请大家填写自己的信息以及回答几道问题，那么以便于我们对更好的掌握大家的学习情况。